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试探来到，我们不一定要妥协或屈服，因为神会为我们开出路，这是神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仍然是大卫。扫罗的时代终于过去，事情终于明朗化，一切都纳入了轨道。大卫的王国终于建立和统一起来了，人民第一次尝到太平的滋味，不用继续受到外敌的入侵，也不用害怕敌人的威胁。可是在这个昌盛的日子中，大卫却经历到平生最大的软弱。他是一个有妇之夫，可是当他看见拔示巴一个别人的妻子的时候，竟然据为己有，娶了拔示巴为妻，犯了神最憎恶的罪。从那一刻起，大卫的生命就再度充满了苦难和伤痛。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大卫这一部分的经历，帮助我们去避免同样的罪，让我们从其中认识到怎样辨认试探，逃避试探。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弟兄姐妹，你是真的能肯定自己得救吗？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不清楚的。为什么我要用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场呢？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要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回想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也许有些事情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如果呢是道德上的错失和罪过，很多时候就是有关性方面的罪。很多人相信他所犯的罪是不被神赦免的，因为他不能够接受自己，所以他相信神大概也不会赦免他，因而他一生就陷在挣扎、苦恼和沉沦当中。这些认为有些罪是不蒙神赦免的人，他是还不认识神的救恩，不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是大过人一切的过犯，也不明白神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去得着救恩。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还是有瑕疵和缺点的人，所以神乐意以他的恩典来补足我们，神乐意以他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不论我们所犯的是什么。虽然我们不能接受神的赦免，不相信神连这样的罪都可以赦免，但是神实在乐意赦免。这其实正是我们获得救恩确据的关键。除非我们相信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获得救恩的确据。保罗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在这儿有一段话语，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二到八节。保罗在这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八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神在圣经里论到性方面的罪，然而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对性方面的罪却表现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接受。我们怎么去得胜？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中生活呢？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要靠主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所需要的是一些有能力的人，一些刚强的人，而神所赐的能力是真正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情欲方面的诱惑和罪恶。大卫是以色列的伟大的君王，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英勇的国君，但是他却不是每一刻中都是这么警醒，都这么警觉。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大卫他软弱的时刻。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那里。大卫在旧约圣经里是一个正面的人物，神恩待赐福他，而他的贡献很多。大卫所写的诗篇脍炙人口，安慰人心，深得弟兄姐妹的喜爱。大卫又是一个经历许多痛苦的人，但他同时获得无数的胜利。神与他同在，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可是大卫的生命依然有幽暗的一面，有过极大的软弱，他也曾经犯了极大的罪。我们要从大卫的这个经历中去学习一些我们到今天依然可以沿用的原则，好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避免犯了一样的错。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五节，经文这样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在软弱期间可能遇上的环境。到底是什么环境会让人陷入软弱中呢？我们看见在这之前，大卫刚好从战场上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大概是春天的时候，大卫和他的臣仆又预备打仗。正是当时的惯例，各国都是选择天气最好的时刻去征战。大卫本来也应该和众臣仆出去的，但是这一次大卫却选择不去，留在王宫里。大卫留在王宫里，一天黄昏时分，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漫步。那个时候的房子多半是有平顶的，也就是天台，是房子最高的那一层。大卫在那里漫步，刚好看见拔示巴在沐浴，因为平顶是天台，是一栋楼里头最高、视野最好的一层，而又因为是王宫，所以能够看见别栋楼房里所发生的事情。大卫在游行的时候恰好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然后大卫他就动了一念，就派人去把拔示巴给招了来，然后跟他发生了关系。每一个人都有他软弱的时刻，有人在这个时刻，有人在那个时刻，然而有一些共通的时刻，多半人会感到特别软弱的，那就是饥饿的时刻、孤单的时刻、疲倦的时刻以及愤怒的时刻。所以如果我们要聪明一些，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太过饥饿， 让自己太过孤单，也不要让自己太过疲累，更不要让自己过于愤怒，因为这都是容易受试探、容易犯罪、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时刻。大卫看见拔示巴正在洗澡沐浴，这可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对大卫来说，这一次他酿成了大错。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幕情景对大卫来说是一个诱惑，是一个试探。我们看经文的描述，可以看见淫念在大卫的脑海中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慢慢演变成为罪恶。那就是说，情况不能说是发生的太突然，以至于大卫他束手无策，所以才犯罪。相反的，大卫是有足够时间去拒绝试探的，去远离试探的。我们看见大卫，他竟然派人去打听这个妇人是谁，然后得知她是一个有夫之妇，而且她的丈夫还是他手下非常英勇的战士乌利亚。大卫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刻打消他心中的淫念，因为这个妇人已经有了丈夫了，所以不能够和她发生性关系。如果大卫在这一刻他清醒过来，他倚靠神，他必然能够胜过。只是大卫他在得知这个妇人是谁之后，还进一步的招他进王宫，和他发生了性关系，这就酿成了大错了。大卫可以说是一错再错。要知道，试探是经常会有的，而且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弟兄姐妹认为，只要试探来到呢，只要不洁净的思想掠过脑海，我就犯了罪了。其实不是，我们无法防止不洁的念头、污秽的念头闯进我们的思想中，但是我们怎么回应呢？那就决定我们是否真的犯罪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试探，我们就犯罪了。但如果我们当机立断，拒绝那些不洁净的思想念头在我们脑海中驻足，立刻把它赶走，我们就不算犯罪，我们就是胜过了试探。所以单单有污秽的思想从脑海中掠过，这并不是罪，要看我们怎么样反应。我们可以受试探，但是不犯罪，除非我们接受撒旦的试探，让私欲怀了胎继续发展。即使是淫乱的念头在我们思想中掠过，如果我们拒绝了，仍然不算是罪，因为那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所以怎么样回应不洁净的思想和念头，这是一个重要关键。你不能够阻止飞鸟从你头顶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顶搭窝。雅各书第一章清楚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只有撒旦才是试探人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清楚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不能说是神在试探我，因为神从来不试探人，他不是试探人的。神会试炼人，但是神不会试探人。那么弟兄姐妹也许就不大清楚，到底试炼和试探这两个词儿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大有分别。试炼或者说试验，就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测试，目的是要看看我们在某件事情上是否合格，是否蒙神悦纳，我们自己也清楚晓得。神为了要看看我们属灵的程度，也让我们知道，所以神试验我们，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出于良善的动机。但是试探就不一样了，试探所导致的是犯罪，是恶意的，那是神绝对不会做的事。神不会安排一个环境故意叫人犯罪，把人陷在罪中。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试验我们，但是神却不会恶意试探我们，不会叫我们去犯罪。所以试炼和试探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神是与恶无关的，神是与罪无关的，神绝对不会这么做。神的心意向我们永远都是好的，他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只有出于那恶者撒旦才喜欢试探人，喜欢把人陷在罪中。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接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好，私欲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情欲，人里头的罪性，堕落的本性，那是从撒旦来的。 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私欲，就有着犯罪的性情，那是我们从亚当堕落了的本性所承受的，每一个人都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私欲或者是情欲的发动。而如果我们顺着私欲的邪情去做事，我们就是犯罪。即使外界什么都没有，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纯洁的环境当中，撒旦一样可以激动我们里头的私欲，叫我们在思想上甚至在行动上犯罪。我们一天带着肉身生活，我们就有机会受试探，就有机会犯罪。跟着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经文又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好，经文就读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雅各要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受到迷惑的。撒旦从来不说真话，他所说的都是谎言，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大卫虽然勇猛，虽然合神心意，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就看见大卫是一个让民众喜爱也受民众拥戴的君王。即使他在没有登上王位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喜欢他，追随他，拥戴他了。这些人不但追随大卫，还对他忠心耿耿，而且大卫在很多事情上对他们都很好，所以这些跟随他的部属愿意为他卖命。大卫爱神也爱百姓，大卫深得人和神的喜欢，可是这么好一位君王却曾经陷在极深的软弱中，真的成为我们的借鉴和警惕。好，弟兄姐妹，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七章，旧约的另外一个例子。约书亚记第七章虽然在这个例子当中所犯的不是淫乱的罪，但是它的过程却很相似。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神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千叮咛万嘱咐的吩咐以色列人不可取其中的任何物品，包括金银和其他贵重的物品，因为这些都是当灭之物，所以他们只能攻城，但是不能掠夺其中任何东西。这是神明明的吩咐他们的，可是其中竟然有人不听从神的话。不过这个事情却没有及时被揭发出来，大家得胜之后照常生活，真的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那样。直到他们要攻取一个名叫爱城的小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恳切地求问神，事情才暴露出来，神才指出有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取了其中的当灭之物，所以这次攻打爱城的时候，神不帮助他们得胜。跟着他们查出了原来是亚干，这个人违背了神的吩咐，擅自取了当灭之物。约书亚于是和亚干对质，就质问他，为什么你要取当灭之物？你擅自行动，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且把这些当灭之物藏在帐篷内的地里。好，弟兄姐妹，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节以及二十一节。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二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亚干犯罪的过程其实跟大卫是一样的，大卫先是看见那妇人，然后呢差人到他家里把妇人接来，跟着就跟他发生了性关系，犯了罪。亚干也是一样，他看见了美好的东西，跟着心里就贪爱，然后呢私自拿了藏在自己帐篷的地里。事实上犯罪的过程大同小异，非常相似，先是看见眼目的情欲，那是最初步的接触，然后呢是爱上，心中恋慕，跟着付诸行动， 据为己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软弱的时刻中打起精神，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免得自己堕入试探中而不自知。又或者我们要尽量避免自己陷在软弱的情况底下，这样会减少进入试探的机会。不论我们感到疲乏，或者觉得孤单，或者是饥饿或愤怒的时刻，都要加倍小心，要彼此提醒，要互相的祷告扶持。我们说试探是撒旦所给人的一种迷惑，叫人陷在其中，这是很真实的事。因为试探往往让人只往好处想，只是在幻想，想着得着以后或者做了以后可以得到的快乐和好处，而忘了以后所要面对的结局。亚干当他看见有美好的衣服和金子银子的时候，打从心里起了贪念。也许他想到，如果得到了这些美好的衣服，这些金钱以后，可以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可以拥有很多以前买不起的物品。于是他越看越贪爱，越看越想要，最后他就私自拿了。那些掠过亚干的思想和脑海中的念头，必然是撒旦所激动的。亚干没有立刻拒绝，反而听从了。撒旦叫人只想到片刻的欢乐，却没有让人想到犯罪以后所会带来的那严重后果。直到今天，他一样是这样迷惑人。撒旦只给人满足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永远不会兑现，因为犯罪的人永远不能获得心灵真正的满足，永远也不可能。可能会有一阵子的满足、最终之乐、刺激，但是以后的痛苦是无法估计的。人如果为了追寻贪爱短暂的满足而去犯罪，将来必定会发现得不偿失，因为将会是损失惨重，而且将来要面对神的刑罚审判，神要追问我们所犯的罪，那是我们无法面对的。有些人以为犯了罪只要够聪明就可以逍遥法外，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即使今生你可以躲得了，将来依然难逃神的审问。我们要在犯罪和接受试探以前，先想到可怕的结局。到底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该怎么做呢？首先是眼目的接触，特别是性方面的罪都是从看见开始的。跟着是选择，该做什么决定呢？是停下来看个够，看个清楚，沉迷在其中呢，还是赶快远离呢？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可能当下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去做。要是我们决定离开，我们就是得胜者；要是我们驻足逗留，那么欲望就会在我们心里产生，而且继续蔓延，慢慢的会叫我们禁不住，因为里头的邪情私欲被激动了，人就会失去理智，不顾后果，只想得到眼前的欢乐，即使片刻都感觉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危险了。要是这个时候人还不觉悟，那么后果只有一个，就是陷入罪的网络中。其实很多的罪都是循着这个途径去发展的。越早的时候我们做出离开的决定，远避淫行，远避贪恋，我们就越有智慧。因为越是留在现场，犯罪的机会就越大。而当你陷入罪的网络，被罪所辖制而要掉头离开的时候，那就很困难了。不论是偷窃，不论是杀人，不论是淫乱，都是一样的，都是依着同样的步骤去进行的。到底基督徒，一个蒙恩的神儿女，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在这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弟兄姐妹，神知道怎么样把我们从试探中拯救出来，只要我们倚靠他，他就会前来救助。我们在试探中呼求神，求他拯救，他会知道该怎么做。不论我们遇见怎么样的试探，只要我们呼求神，神都知道怎么样把我们拯救出来。有些试探是需要人及时反应的，像 言语上的试探，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因为我们会脱口而出。不少人冲口说出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后悔说，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会这么说了。这很明显的是他在言语上犯了过失。然而我们若是时刻倚靠主，神一样会保守我们，免去我们言语上的过失。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笑话，又或者是批评别人的话语，又或者是说了一些不真实的话。总之，我们很容易在言语上犯错，我们只能求主护卫我的口，让我可以靠主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儿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不知道别人遇到怎么样的试探，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是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试探，或者经常陷在同样的试探中，因为只有神知道，只有神明白。但是只要我们全心信靠神，他必定保守我们，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可以得胜。感谢主，耶稣基督是胜过各样试探的，他得胜了，我们可以靠他得胜。经文说到，神是信实的，神会在我们所遇见的任何情况中加上限度，加上范围。换句话说，神会按照我们能承受的才加给我们，他绝对不会把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试探加在我们身上，或者容许这样的试探临到我们，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主。神知道我们将要遇见的试探，如果是困难的，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圣灵也会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依靠神的人是不用惧怕的。诗人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弟兄姐妹，试探来到，我们不一定要妥协或屈服，因为神会为我们开出路，这是神的应许。让我们再一次回想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应许，作为我们生活的提醒。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今天的讲题软弱时刻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试探来到，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恐怖的，让人承担不起。但是要记得，撒旦无论怎样的猖狂，也不能逼迫我们去屈服。神是信实的，我们只要靠他就可以得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